当果没有成熟现行，当然你可以透过缘起来改变它的可能性了。这就是业性本空的正确解释，不是说没有因果。你看光是这一段出题出的精不精彩，你这样认识因果，不然你怎么解释种子啊？几条几条几条多少，你要怎么理解那个东西？那种子就是因，就是体，就是性，就是界，不同的名词而已，就是不同的名词而已。你要用这样子的观念，用种子这样子本论当中所界定的关系来认识那个因性、体性、界性，对不对？我们在其他的经论当中所定下来这些名词概念。好，底下，既然论主主张了他种子本是体用一对，种子所生果因果一对，理因而故，不一一不一。于是呢，外人就问难了，外人就问难了，啊，外人就问难了，虽非一义，而是实有，假法是无，非因缘故。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经常讲，妙老经常说一句话，很多人说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一切法是缘起嘛，所以一切法空，啊，空可以这样随便乱讲的。妙老就举一句话，这里有一条龙。我说龙，龙就会出现吗？不会嘛，那纯粹就是因生假法嘛，对不对？这个假法体相全无，你跟我就算数吗？不会，你不会因为说了有因生有文字它就算数的，懂意思吗？这个是纯粹假的，真的是什么？龙的父母啊，合合成胎，对不对？生出一个龙子，龙子慢慢长大，那条龙是十种子法，虽然那个种子本是以及种子跟所生果之间的这三法不一不一，但不是假法。在世俗力来讲，它是实有法，请注意实有的旁边注明是世俗地，圣义地依然是空的。佛法讲种子法是有，是约世俗地说，不是约圣义地说。啊，不然怎么说？你总要去在世俗地上去描述一个我们眼睛能够见、耳朵能够听到的声音，这些实有法之间它是怎么存在的嘛？对不对？你只能约着约定成熟大家所共同得到的知识去学习、去认识、去说明它在世俗地上是怎么样成立它为有。所以这种有法是世俗地的实有法，而假有法是什么？体相全无啊，全凭因生文字说说就算了，它没有种子啊，它没有缘啊，它没有因缘果的建立性啊，没有啊，对不对？假法是无，假法是全没有的，没有因没有缘，自然就没有果。你唯有名言，很多人说哦，名言很重要，那名言很重要，那大家就错解了缘起性空，性空为名的为名哦，只要名言建立，一切法就会假有吗？错了。在唯识讲的假名有两种，一种是实种子，一种是体相全无的假。在世俗地上的假就是没有种子的法，对不对？没有清因缘的法，就纯粹就是假，对不对？所以世俗地谈假是这个假，而世俗地谈实有是相对的实有性，有实种子，有清因缘，有清因缘经过一段时分它一手显现的那个，或者等流显现的那个东西，那个所生果你必须要承认它是在世俗地上的实有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世俗地我们也可以讲实，也可以讲假，假实要分清楚。好，这是第三门了，对不对？它的确是不一不一的，可是我们每次佛法只要谈不一不一，就说它是假，就说它是虚妄分别。等一下就会讲了，起心论讲真如法，真如跟生灭法也是不一不一啊。啊，如果你一定要说不一不一就是空就是假，那真如就是假的咯。真如不只是世俗地实有，圣义地也是真实的。你怎么可以说这个东西跟一切法的不一不一那就是假呢？后文就会谈了。所以 请不要滥用这些口头禅啊，用成见来分别。所以呢，出体刚才讲完了，一义也讲完了啊，假实也讲完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体用一对，因果一对，种子跟本师的体用一对，种子跟所生果之间的因果一对，是不一不一的，这是一义分别这一门所说的。那么虽然不一不一呢，有种子法这件事情是实有法，在世俗地上是实有法。如果你没有种子法，纯粹只是名言音声的话，那一定是假。为什么？没有因缘呢？非因缘现的就是假法，就是纯粹无体相的假法。好，这是第三门啊，请各位对到我们上个礼拜的课判。为本师中亲身之果功能差别，到这里为止，叫做出体，叫做出体啊。这段文这三句话是出体。此与本师即所生果不一不异，体用因果理应耳故，这叫做一义分别。虽非一义，而是实有假法是无，非因缘故。这四句话是什么？假实分别。好，此与诸法既非一义，因如平等，是假非实。若尔真如因是假有，许则便无真胜一地。好，这开始提出反证。为什么同样讲不一不异，而唯识家要主张此事实有呢？这边就引了一个外人来问呢。他说啊，种子跟一切法，此是指种子哈，请各位看到论文经文当中的这种指示性代名词，一定要搞清楚它指谁。此是指谁？种子呢？种子跟它所生的一切法之间，既然是不一不异的，那就应该像平等。平等等包括什么？盆呢？军呢？军队了？灵呢？啊？平盆君临房舍，平盆君临房舍，这些都是概念名词，对不对？像我把陶土啊捏捏捏在露露上捏捏捏捏，对不对？就捏成一个瓶，捏成一个盆，对不对？然后呢去阴干，然后呢去把它烧，对不对？经过温度把它烧成，然后呢再上瓷胚，然后再做烧炼一次，就变成一个平盆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体，对不对？所以你就说了，陶土可以说是有，平盆纯粹是假名，这是很多人对于缘起性空的说法，对不对？我假借了陶土的条件，创造出名为平盆君临房舍等的假名。所以平盆等文完全是假，完全是假名，对不对？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极为啊！啊，这种是用极为聚集成假名法这样子的一个因果性的论断。缘起性空不是讲这个，缘起性空是讲它的理，它的道理。讲假是讲自性空，不是指那个安立的假名跟他所依赖的极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把极为当作条件，把它当作是因缘，把它当作缘起，而他建立的上面的平盆的假名，这叫做性空，错，这完全错解了缘起性空的事情。可是我们一般人听到的缘起性空都是这样的解释嘛，陶土捏一捏，然后呢那个形状我们只把它称为叫平盆，对不对？啊，聚一颗一颗的木头，然后一片就成森林，一堆一堆穿军服的人聚在一起就叫军队，对不对？屋瓦梁船够一够就变成一个房舍。所以呢，那些条件本身呢实有的所成立的平盆军临房舍等是纯粹假名。为什么呢？缘起性空故，按你了解干掉，不能说是不对，可是呢是小学程度的缘起性空，你的了解不够深刻。这样来认识假名是有问题的。他就说了，如果照一般人的理解，不一不异， 就像是种子极为啊，这边讲的，如果种子跟所生果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一般讲的陶土跟平盆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种子跟所生法之间的关系就是缘起性空嘛。你们讲就是极为跟所生的果相那个假名相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的东西是假非实。好，这是这段话到这边是外人的问难。从此与诸法既非一义，应如平等，是假非实，这句话夸呼起来是外人的问难。所以很多人读成为书论会读的会俩拱的意思是搞不清楚哪些人是外人说的，哪段是论主的意见，你呢无法科解开来，况刚才鬼头满头包一堆问题，这是什么？是不是连读了很久的人哦，我就讲了，于老师在他的解释文当中就有很多段他把外人的说法讲成论主的意思，就活生生就搞错了。所以啊，你如果不去仔细去对照速记书要等等的注解，魁契法师的注解文，你去错解了那个论本文，大有人在啊、哦、大有人在。这是读成为圣人很辛苦的地方。于是他就引用外人呢，如果种子跟所生果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讲的陶土跟平盆的关系的话，那么种子法就是个假法，对不对？所生果也是个假嘛，对不对？若尔呢，那底下就是论主的反问，论主就说了，如果照你说不义不义就是假的话，那真如也应该是假有，为什么？起心论的说法，对不对？一心开二门啊，真如门，真如门设一切有为无为法，生灭门也设一切有为无为法，而真如跟生灭法是什么？不一不一的存在。如果真如即一切法，真如跟一切法之间是不一不一的存在，那么真如跟一切法的关系不就跟种子跟一切法的关系是一样的吗？啊，如果你说不一不一啊就是假，那真如跟一切法是不一不一的关系，那真如也是假了。不同意啊，不是论主主张这样子，是论主用你的说法来证明种子跟所生法之间的不一不一，就跟你真如跟所生法的一切法之间的不一不一一样啊。你真如即一切法的不一不一，跟种子跟所生果相的不一不一同样是不一不一。你讲成这样子，真如即一切法，你就许真如是实有，是胜义有，对不对？你就要讲成种子法是无，只许他世俗地有，这个不对。如果你主张这么说的话，那么真如也应该是假有的。为什么同样的说法，真如就可以实有，种子就可以假，对不对？唯识家主张真如跟种子法跟一切法的关系不异不异，同样都解释他的世俗地跟圣义地的真实性。真实法跟你今天的所知境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存在一个不一不一的关系，不管你从世俗利益的角度去观察或者是圣义地的角度去观察，通通一样。所以二谛要圆融之见。现在很多人谈二谛，世俗利益啊高富的将随着你呢有了，圣义地呢空了，就把空有打成两边，这样对不对？不对，圣义跟世俗不能够讲成两边。你可以说为世俗有圣义空，可是你要讲世俗有跟圣义空是不二的，是没有障碍的，是成立，互相成立的。就因为世俗有，所以圣义才空；因为圣义空，所以世俗才可以有。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妨碍的，不是对立的看法。你不能说世俗决定是有，圣义决定是空，空跟有是对立的。你如果把世俗跟圣义讲成对立的之见，那你是自己找茬。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有人就许什么种子跟所生果之间是不一不一，而许你世俗有圣义一定要讲空。可是唯识的说法刚好两样，世俗啊，世俗虽说是有，可是非真实。为什么？依他性空，他反而讲依他是性空，可是呢圣义却是有的，跟中观见的说法刚好两样。中观见说假名有圣义空，唯识的说法是什么？假名是本空的，圣义是本有的，这是唯识的说法。 这种说法才是诠释佛性、诠释如来这样正确的解释。你不懂唯识，你还把唯识的知见跟如来这样佛性的知见对立起来，对不对？根本不对嘛，这是你错误对他的解释嘛，对不对？如果你认为真如跟一切法之间的关系不一不异，那真如就是假的话，那种子跟所生果相之间的关系不一不异，我也许它是假。可是问题不对呀，不对呀，真如这件事情不但是世俗有，生意是真实的，对不对？所以由此反证，种子跟所生果相之间的不一不异，是不但许它世俗有，也要显现它的真实原成实的真实性，行不行呢？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要讨论本有论跟心熏论的关键。心熏，如果没有本有种，你熏个头啊！你拿个花熏虚空看看，虚空会不会变成有花的味道？暂时你花在燃烧的时候还暂时有，那是花散发出的味道，不是虚空有香。等你花烧尽了之后，哦，一阵风飘散了，虚空一样没有味道，行不行呢？如果你没有本有种，你再怎么熏就不会熏出成佛的可能性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一向只有本有不带心熏的话，那众生一直都是佛，你干嘛修？你干嘛要修行干什么？对不对？就不带心熏，本有成佛，这个话不对。可是本有论跟心熏论跟缘起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合理的解释？而到了后期部派佛教时代，有一种论师叫做分别论者，就我们这边讲讲破分别论啊，那段文特别多，对不对？这种分别论者的说法就跟我们现在某一种如来藏学者的说法几乎是一模一样。这是我一直意有所指的要谈清楚说明白的地方，不是唯识家反对如来藏跟佛性的说法，是你怎么解释本有跟心熏的关系这件事情奠定缘起正见要很重要。否则你活生生把唯识见如来藏的学说跟中观学说变成三个不搭嘎互相对立的之见，这就是要命的事情。好，这就是二谛分别。然诸种子唯一世俗，说为实有，不同真如。真如是在圣义地上说的，为什么？因为真如不能够在世俗地上，因为世俗地真如无相，对不对？无相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能说有漏的一切法、一切杂染法的相就是真如。现在很多人是这样讲，当体是真如，理论上是对的，可是你这样讲是有过失的。如果我每天呢、无恶不赦，造业无数，你说我体是真如，怎么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漏是真如的话，我何必改？我有漏当体是真如，对不对？我酒肉穿肠过，真佛心中坐，我何必修行呢？因为我当体是真如，我何必要改什么东西啊？佛性是不带修不带证的东西啊，行不行呢？你这样说法是不是有过失？是不是把有漏等于无漏？你混乱因果嘛？这种说法是有过失，而且有大大过失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只是要求你在诠释这个道理性上的说法要精准明确，不是跟你对立。何况唯识的说法跟如来藏学法没有相违，所以到后来怎么会，对不对？合会一大堆，不是故意我们要合会，是根本没有相违嘛。这种不同的诠释方式是没有相违的嘛。但是问题差别在哪里？种子跟一切法的关系是世俗的关系，是要讲世俗地的关系；真如跟一切法的关系是要讲圣义地的关系。两个的论述不同。可是有些人呢、就凭这一句话就说：“你们唯识家的真如是只许不变，不准随缘，胡说八道！你往后看就知道了。”于是呢，那一派人就把唯识的真如说讲成宁南不动，那是西茶茶都没叮当。那没叮当表示他自信有，就有一个东西叫做真如，然后从头到尾他不会变。那不会变的真如叫做真如吗？ 因为他无自信，所以他不变异嘛，是不是呢？他不是有个东西哦，清洁明亮，可是问题是他会卡灰尘，还要经常擦干净。比喻可以这样说啦，实在生意地可以这样解释吗？不能嘛。这是你在解释上要精准的地方啊，这到这里为止就是二谛分别，到这里为止是二谛分别。你要从世俗地藏，你世俗地藏用什么说法？要用种子跟一切法的关系。你生意地要怎么解去？真如跟一切法的关系，对不对？而真如跟真如说，就是佛性说跟种子说之间是无碍的，是没有对立性的，没有互相妨碍的，不是谁不满谁。我采佛性说，难道就跟你的种子说对立吗？种子说为说世俗啊，真如说佛性说为说圣意啊。你从圣意边来讲，众生本有真如，众生本有佛性，可是你还是要修行才能成佛啊，你不能躺着干吗？不对吗？种子是杂染性，难道众生一辈子就当凡夫了吗？世俗地这样说，所以你要好好修行。所以两边都是要劝你修行嘛，这才是目的嘛，对不对？如果有哪一边不劝修，哪一边是讲道理，我讲道理讲的又圆又玄又高又妙，我最厉害，你说的就算，这些都是现在佛学的问题。你的正见要怎么建立？好，底下呢讲四分分别，四分是哪四分呢？相分、见分、自证分、真知证分。可是呢，在这边只讲到三分呐、见分、相分跟自证分，而且自证分的字还没有出现，可是里面的意思是有的，请看本文。种子虽依第八识体，这个在天的部位你就写叫做四分分别啊，虽依第八识体，对，请注意哦。种子依第八识，可是呢，种子给第八识做什么？做自信哦。而是此是相分非余，但是种子跟第八识的关系是什么？第八识它拥有见分的功能，种子反而是什么？是这个第八识体的相分。请注意八识规矩中怎么去讲阿赖耶识的体相，怎么讲啊？怎么讲啊？受熏此种根生气，去后来先堕主公，其中呢包含五种阿赖耶识的体相业用，是不是这样子？受熏啊，持种啊，持根啊，持根身啊，持气界啊，结身相续啊，五个，请记住，把刚才那几句话抄起来，写在这边。受熏、持种、持根身、持气界，所以它有三个持，对不对？啊。持种子就是把种子当作它的相分，把根身当作它的相分，把气世间当作它的相分，所以他把种子、根身、气界三件事情当作它的相分，所以他持这三个，持种子、持根身、持气界，然后呢还干一件事儿，给你当作去后来先的那个主攻性，以为里面有个什么东西，那个结身相续性。所以回过头来，这段话就告诉你，根生气界是第八识的相分，种子也是啊。种子是自体变现出来的相分色啊，不是离开第八识有一个种子色。然后种子不是，种子不能讲是心法，种子也不能讲是色法，它只能讲成第八识的相分。按照就丢啊。第八是以为他能够变出种子，他能够变出根身，他能够变出气界，其他只变出只是他的相而已，就跟我们今天的演示变出我们演示所认识的相一样，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我们的八识跟他的相见相分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不二的，没有分离的，可是见分自取自己的相分为色，为他的自境， 见相是不相离的啊，他不是离开啊，这我觉得吧，就啊，这里我觉得他所见的相不是这样，见分跟相分的关系不是这样，见分就是自己以为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自体变相为自体所见，我们叫事所缘事所变，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微妙，后文会再详细讲这段啊，事缘事变的观念。但是请各位记住，用四分的论述来看，种子跟本质的关系是一个见分跟相分的关系。谁是相分？种子是，第八是体的相分。那么第八是就有能够见相分的功能性，对不对？那功能性叫什么？叫做自证分。所以都是依着什么？都是依着第八识体的自证分变出什么？变出能见跟所见，对不对？把所见的那个部分我们称为种子，把能见的那个部分称为第八识。阿念念啊，那个体啊，那个体旁边请注明，叫做自证分，这边没有文字说明出来，它指的就是第八识的自证分那个功能。见相二分都依于自证分的功能，顿变出见相二分。那我们把见相就归给第八识的作用，就把种子呢归给第八识所见的相分，称为种子。所以他说啊，种子虽依第八识体，体就是自证分呢、啊，但是而是此事，这个种子呢却是第八识的相分，不是别的。为什么呢？见分横取此为禁锢，加上个自禁，是自己的相。我举一个见分跟相分的意思给各位听了哈。你走到河边啊，河边呢那个河水啊也是很平静，然后你就探头往河里面一看，你会看到里面有个头跟你同时出现，有没有？你怎么看他，他也怎么看你，有没有？请问那颗在水里面的头是谁的头？我的头嘛。可是我的头在这里啊，我没有到水里面去啊。于是你终于明白了，那颗头是什么？是我头的相，而我头是能见这个相的见分。我所见的那个水里面那个相，是我这颗头的相。啊，你了解吗？于是于中就推论出，有一个能见的我吗？所见的相吗？那见分也是我吗？相分也是我？难道你不承认水里面所映现的那个头像不是你吗？是水里面异物变现的一个东西吗？为你所见吗？真的有那个头像在水里面被你见到吗？你不借这个，不借这个头，不借这个能见的头，会有那个像出现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把一个显而易见，可是我们今天要粗心大意啊，啊，在这边顾影自怜，不错，对不对？还蛮帅的，那又怎样？当水起波澜的时候，你的头像就不见了，对不对？鱼还有一条鱼还可以从里面经过，对不对？你还看到你的头像当中长一根水草出来，对不对？你如果呕吐，呕在那个头像上面，头像也不会变脏啊，就那个水变浑了而已啊。再怎么浑的水，只要有灯光折射的差别，一样可以现出头的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能够现像这个功能，染净是没有差别的，对不对？对于能现像这个功能，功能就是功能，功能不是能说是清净，不能说是杂染，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在鱼中玩弄的成见，以及串习久远的一种误会啊？与自己的分别都不知不见了，有没有发现？我们错用这些概念多少时间了？多少时间了？所以这边就是这样的。这边呢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我们的四分差别。好，接着呢谈三性分别。所以诸有漏种，与一熟识体无异故，无心是色。啊，无尽心色，这段文就是我们第六有三性分别。三性分别又分作两科，这科是讲有漏种啊，底下还要谈有无漏种啊，无漏种就是底下二十二根里面的那个三无漏根的部分。所以先谈有漏种， 所以这是把种子分为有漏位跟无漏位两种状态来讨论。首先呢，来讨论有漏种子跟易熟识的关系。那么有漏种就是种子里面的有漏位，所以有漏的那一类，它跟所依止的易熟识间的关系怎么样呢？体无异故。也就是说，当有漏种子没有现行摄藏在易熟识当中的时候呢，它的自体性跟它所依止的阿赖耶识体性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属于什么性？无记性所摄。但是虽然它是无记所摄，可是没有办法改变出那个有漏位种子的三性差别。它该是现行的时候是属于恶种性，对不对？苦种性、乐种性、善种性或者是无记种性，这种种性是不会变化的。所以他说啊，因果具有善等，善什么？善恶无记三性，请把那个等加上恶无记三性。它的因就是种子位，跟它的所生果之间通通都有三性。所以种子位有三性，所生果相也有三性，可是当它摄藏在易熟识内的时候呢，它是无记性。这就是我们往后要借由染衣的那个比喻来了解，它没有现行的时候呢属无记，可是它的自性跟它的果相同属三性。这个之间怎么搞清楚这件事情？我之前曾经举个例子，当你把一块白布啾啾啾啾啾啾的时候，当它没有进到染器里面去的时候，它有没有产生差别？没有啊，你再怎么揉捏，再怎么绑它，它还是一块布嘛。打开之后只是有一堆皱褶，它还是白布嘛，对不对？可是当它浸染到蓝色的染料上去，再拿出来晒干的时候，哦，绑得比较紧的地方就变得白色，因为它没有被浸染到嘛。哦，比较松的地方就被浸到蓝色嘛。所以打开之后就有杂染差别嘛，行不行啊呢？所以它的因性跟果性，我扎布的时候它创造了因性，可是因性没有现行的缘故，虽然它通三性，可是它属无记。等它进到染器现行的时候呢，嘿，它的自性就呈现它的果相，果相也通三性。可是那种造作成种子，只要它不现行，还是属于无记性所摄，这样了解吧？突出你们先这样用比喻来稍微了解。所以呢，当它摄藏在易熟识的时候呢，无记性所摄，可是它的因性不失去它的三性，它的果相也一定是通三性，不错，没有因果的啊。所以这是到这边为止呢，一名善等，也可以称它为善种子、恶种子、无记种子，它的果呢也可以叫做善果、恶果跟无记果，是不是呢？所以到这边为止是叫做什么有漏种子，它底下辩证无漏种子。那么诸无漏种子非易熟识性所摄故，把那性圈起来，因为你称为易熟识，表示它是三界果，三界果它的性杂染，请注意它是性。易熟识比如说啦，今天呢我如果叫做法师，我这边登坛说法，因为我有这个功能跟角色，我名为法师。问题是我一切实处都叫做法师吗？不能够了。我离开这个地方，我到我家，我妈妈就叫我另讲啊，我的日本名字啊。我对他儿子永远他是有永远他是儿子嘛，可是也不过是这一生跟他的关系啊，过去生那还在，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你今天用什么名称，这个名称就有它的自性差别，行不行呢？你可不可以混乱？可不可以混乱？今天我在军队里面是五颗星上将，我回到家继续可以发号施令，把我的家人都当作我的小兵将使唤吗？很多老大是这样干的了，黑起令到一点，我何必要听你的？我爸爸刚刚退休的时候，回到家，把他办公室的两张办公桌放到我们家客厅，每天在那边办公， 没有办法享受退休的闲暇生活，还每天要打开他的日光灯，还要办他的工，还要上千层呢、啊，什么东西要千合？该开笑，真的玩半家家酒说，懂吗？所以你是属于什么名，你就是讲那种功能跟那种关系跟角色行为，你不能错乱嘛。当你被称为异熟士的时候，无漏种子怎么会是属于异熟士嘛？所以我们说无漏种子跟异熟士的关系是什么？叫做一父一子心，它不是异熟士心所设，但是它什么关系？叫一父一子的关系。有漏种子可以说是依止于异熟士，可是无漏种子只能说依附在依止性上。什么叫做依附？我讲例子给各位听了。我其实是一个小偷啊，是一个小人，可是今天呢我要博你的信任，于是我在面前表演什么？一副很正直很亲近很善良的一个人，对不对？我是一个小人，但是妨不妨碍我表演出一个善的种性？妨不妨碍？不妨碍。我只要有足够的演技，我只要知道你喜欢什么德性，我就表演那个德性让你觉得可以信任就好了。可是那个表演出来的个性是不是我真实的个性？不是吗？那这种个性就是依附在我的坏人个性里面，对不对？信不信呢？就是依附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绝对承认，你现在认以为他的本性是坏，是三界种，三界的凡夫也可以学做圣人，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并不妨碍一个三界的凡夫做圣人。如果妨碍的话，那我们现在学佛都是假把式办家家酒，不是这样吗？对啊，我们就是先办家家酒，可是办久了就变真的了。我跟你讲了，今天我们听经闻法都是玩假的了，有一天你真的正果的时候才是真的啦。今天呢我们都是在听经闻法的时候当一个概念中的 part time 的圣人嘛，对不对？经本一关起来还是一个有漏的凡夫嘛，懂吗？所以那个无漏性对我这凡夫个性来讲是不是依附？对不对？是我故意做成那个样子，可是不是我长时间流露的本性嘛。所以很多人就要把那个种子当作一颗一颗的，然后那体是有漏，他就不许是无漏，然后呢还要把有漏无漏当作实有的两颗东西，两个还要和水乳交融。你那个想象未免太八点档了吧？你将来想佛法系你的世间之见，这佛法怎么可以这样子学的呢？所以无漏种子跟异熟士的关系是这样子的，这样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无漏种子它因性跟果性只有善性，它不通三性。因为通三性，所以我们名为杂染。杂染不要以为杂染就是不好哈，杂染表示它通三性，对不对？就是我这一堆种子当中有世间善，有世间不善，有世间无忌，都是属于世间性。可是无漏种子虽然是有为哦，可是它纯粹善性。所以纯粹善性的无漏种子怎么可以当作是异熟士的自体性呢？不能嘛，异熟士是讲他的有漏位嘛，所以他有漏位只能够摄藏通三性的有漏种嘛，无漏种子也不能够离开他嘛，所以我只能够说无漏种子跟异熟士的关系叫做什么？依附依止性。好，那这依附依止性而后再来提。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唯识家怎么说有漏无漏种这件事儿。那这个事情搞清楚了，你就不会对于本有心熏有什么疑问了。所以我经常比喻种子跟阿赖耶识的关系，我经常举个例子，你拿一个铁盘，上面摆一堆铁砂，然后呢底下用磁铁画画画画画画，对不对？你画一画之后呢，诶，这些原本平均分配的铁砂就会变成什么？就会走出轨道出来嘛，行不行呢？那你只要磁铁再照做一下，它铁砂的图样是不是改变？行不行呢？你用这样去想象种子跟它所现的相的关系，我们所谓的异熟士是这堆铁砂在铁盘上所现的相，对不对？这个相叫做异熟士。